好，请各位同学，我们一起翻开《佛学入门》第25页。我们看第25页，第三，我们从第二行啊看起。第二行，上一回呢，我们讲到释迦牟尼佛哦，他在双罗苏那个梭罗双树间呐、树林啊下面哎，准备呢入涅槃，然后阿难呢很难过啊，所以就请佛注视，可是呢佛啊为阿难呢又继续啊劝导他说要相信自己，对不对啊？自依止，法依止，不依依止，依这样子的来修行，你终究呢可以得解脱啊。那阿难是三次请佛注视，可是呢佛还是坚决啊，告诉他法性如是啊，万法终归于灭啊，有生必有灭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违背这个法则啊。所以呢这个时候阿难呢听了，那还有这个阿那律啊，还有罗侯罗都在旁边啊，那不禁流泪啊。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阿难陀，阿难陀也就是佛陀的堂弟啊，那又名庆喜啊，庆喜。那他的哥哥呢，也就是那个提婆达多啊，他常常想要害佛陀，然后要来领导僧团啊，可是呢都没有成功啦。那阿难陀呢，他后来是被佛啊选为做他的侍者啊。佛陀呢一直到55岁左右啊，才开始呢找那个侍者啊，随侍在身边啊。那阿难呢，因为他记忆啊是超人的啊，听说呢凡是佛所说的一切法，他都能够怎么样牢记在心啊，一字不漏，就像录音机一样。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就请他作为侍者。那阿那律呢，这个尊者哈、他我们说他是那个半那个什么半头天眼哈的那个修行者，也就是说他以前听法，他常常就是会打瞌睡啊，所以呢佛陀就呵斥他说，堕堕何为睡啊，螺丝蚌壳类，一睡一千年啊，那就说你再这样睡下去啊，好，什么时候可以开悟解脱啊？哇，他一听啊，他就怎么样，非常难过。后来呢他就自己啊发愿说，我从此啊要精进努力啊，都不睡觉。结果呢就连续啊7天7夜不睡觉，后来呢眼睛就瞎了啊。瞎了以后呢，当然一切生活都非常不方便啊。那后来呢佛陀就教他金刚照明三昧的这种修行法啊，让他呢证得这个天眼啊。但是他的天眼听说是用头啊就可以感知了哈，不是眼睛，因为眼瞎了嘛。他见那个整个娑婆世界呢，见那个地球啊就如安摩罗果一样啊，清清楚楚啊，是这样子。那再来这个罗侯罗，我们知道他就是佛的儿子嘛哈。不过这里是讲说罗侯罗在佛身边，依据有一些点那个经典哈，谈到说其实他大概在40岁的时候，好就往生了罗侯罗，好，所以他是早比释迦牟尼佛早入灭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出现在这里？其实这是依照我们一般的这种习惯，我们是说长者啊，父母要那个往生了，子女一定要怎么样服侍，就在旁边，对不对？服侍在旁啊，这是一种孝道。 所以这个只是历史啦，有时候无从考证哈，只是有这样不同的一个答案这样子哈，那我们也不必去再加以考证啦，因为跟我们解脱无关哈，我们就不必多费时间在这里。好，那我们再来看呢、这时候呢，阿难呢就为受众那个众师兄弟所托啦，然后请教佛陀临终呢四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呢，他就是说我们以前是以佛为师，那现在佛入灭以后我们要依谁为师啊？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以前依佛陀安住，佛涅槃后我们依什么安住啊？第三个是恶性比丘以前有佛陀可以调伏，那今后呢佛陀涅槃后，那我们要如何对待调伏这些恶性比丘？那第四个问题也就是说佛的言教平时呢大家一生信解，可是佛入涅槃以后，我们经典若做结集那要怎么样才能让众生不怀疑能够起信那这四个问题佛呢一一给他们作答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佛告诉他们说，我涅槃后呢应依戒律为师那这也是我们一般后来大家都把它很强调叫做以戒为师，其实这个以戒为师是比较狭义的一种说法应该是以正法律为师什么叫正法律？也就是佛陀一生所说的一切正一切法跟律那法因为我们知道法是佛他的中心思想对不对法就是为了让弟子们众生修行解脱之道这个法。那律呢它是依法而建立而设立，为了实践这个法这个目标而设的一个规范礼仪。所以呢法是原理原则，是精神总目标对不对然后呢律是它的实践的细目规范，所以呢是以法为主以律为从所以呢法跟律是不能相违背的，它是一体的所以佛陀一切的正法律其实它都是要弟子们那个外不造业内断贪嗔痴对不对那所有的戒律也是依着这个法，要如何达到这个法而设的。所以如果硬是把它说只有依戒以戒为师就够了过度强调戒条的重要性，那这样很容易就是说让我们有的人就执着在律戒律所以他就是有戒无法他不能对应这个法的话，那它就会变成律是僵化的，是死的教条有时候还违背了解脱的原则变成一种束缚。那如果 有法无律，你说那我只要懂得我只要见到我知道法就好，我不必遵守这些戒律，那你有法无律呢它会变成狂妄不拘是不是言行不一的人，他也不是真的能够一个修行有成就者，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成就者。所以法律其实它是一体不可分的那这一句呢其实所以依着正法律作为导师，本来是说以谁为师应该是在请教佛陀对不对，您往涅槃后那僧团总是要有人来领导 谁可以来作为我们的导师啊？好，所以我们一般人都会有依赖啊，一个领导者，崇拜一个偶像，啊，那这个呢？佛啊，在这里他为什么不讲是我要传法给谁？他只有讲我们应该依什么法，不依人，啊，也就是法治比人治还要来的什么适合，来的重要。因为人治会产生问题，有时候会碍于什么人情的那个牵绊，不好意思当面来指责，叫对不对？指责弟子啊，当众点出他的问题。好，那如果你有设计有定下了一些制度、一些戒法，那是不是就非常的什么？大家就是依法而修，依律而行。那违背者，你就是要忏悔，就是要改过。好，很简单，很好管理。好，那依人传承法的传承就有问题了。好，他设了一个权威者，那就变成有上有下，有高有低，就变成不平等。好，所以会产生种种的纷争。好，传承上也会有一些纷争。好，那当然呢，因为佛法它就是教人解脱的，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些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啊争权夺利哈，这种现象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佛陀一直从头到尾一开始啊就一直在告诉他们，好，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你们的导师，我不认为我是在领众。好，为什么佛一开始就一直这样讲，强调这个，你们要依法修行。因为人是有生灭变异来去，对不对？他不可能随时在你身边啊，我会老啊，我会死啊，老师死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他去别的地方教化你怎么办？所以人不可能啊，善知识不可能常常在你身边，但是法可以永远在你心中长存不坏，只要你能够谨记在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好，所以佛呢他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依法不依人。但是这个不依人你也不要误会说哦，那就是善知识不重要啦，那以后我也不用去找老师啦，不用找善知识。不是，他只是相对于法而说要依法不依人。但是人重不重要？老师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只是相对的比较的时候啊，你还是要把法摆在第一位。好，而不是依这个导师的权威名气或者什么一味的接受。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依人不依法，哦，他是某某大师，所以他讲的好像跟经典有出入，哎，我也不能怀疑啊，怀疑就是什么大逆不道了，对不对？哎，数典忘祖啊，扣个什么绿帽子，对不对？啊，那如果那个这样一味的接受啊，常常就是误了我们自己的成道啊。那我们不能依法，我们要依法不依人。但是，嘿，
本身也是人立出来的。
这个法哈，是指佛法，佛所说的解脱之道。啊，
是说人互相定出来的。
不是不是，啊，这个如果是，当然了，你如果说我们世间人有世间的法。哎，对，那世间的法你还是因为大家约定成熟啊，所以我们要随顺这个世间嘛，所以大家只要不伤害好的我们都 OK。 嘿，对，
从消极来讲话也是人所定出来的，
对
对。
那这里所谓的法，我们是依佛陀所说的教法，他的正法律，他所说的啊，教我们如何啊破迷开悟，有啊转凡为圣的这一个修行方法，啊，是这个。 那我也要现在我们也要了解，除了依法不依人外啊，你还要依法不依道场，对不对啊？同时也可以这样看，好，不要依赖说我一定要去道场我才能修，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道场如果有一天迁到哪里去了，好了，你就说那我哪里就不去了，哪里都不修，什么都不修了。我们人总是要找一个依赖，好，那其实啊，这个都是什么错误的啊，错误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是心不离法，心就是道场，哪里不是道场，对不对？外面的道场只是一个修行的方便、提升的地方，但是不是你真正的啊要依赖的？你要依赖的就是你自己啊，这一念心，这一念道心啊，这才是最重要。好，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哦。啊，那佛啊告诉他们说，我涅槃后，你应该依四念处安住啊。我上一次的讲义哦，有给你们写了四念处，就是我们以后在课本里面后面哈也会讲到。好，四念处也就是要念念啊，安住在我们的这个身、受、心、法这个四个地方。好，那为什么要心要安住在那里啊？以前佛陀在的时候，他们是有什么事情找佛陀就对了，所以看到佛陀就像看到父母一样，心就什么安了。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找谁？找我们的父母，看到妈妈在家，父母在家就安心了，对不对？哦，那父母不在呢，死了呢，怎么办？是不是依着父母所讲的、教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在做，待人处事，继续生活下去？好，就是这样。好，你以前我们他们以前是依人、依佛陀，其实这也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曾经啊，那个有一个弟子啊，他很喜欢看佛陀的法庄严法相，所以每一次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他就坐在最前面第一排，然后眼睛睁得大大的啊，哇，看着佛陀。他一看到佛陀，他就很开心呐、啊，他就很欢喜，然后他心就没有烦恼。那佛呢，也知道他只是在怎么样，着相修行而已啊。可是呢，因为他知道他因缘还没有到，所以呢，也都没有再去为他特别的说法。直到20年后，佛陀看他因缘具足了，才跟他说：“你看，你从20年前一直看我，现在呢，我已经老了，啊，牙齿也坏了，啊，头发也白了，对不对？皮肤也皱了，还有什么好看的呢？那你看了那么久，有得到什么开悟了吗？”哇，他一听啊，才怎么样？豁然开悟啊！原来我只是一直在什么想这个着相修行而已啊，根本不是心在道上啊！啊，后来才开始啊，努力精进修行啊，所以不是依人可以开悟，因为开悟这件事一定只有靠自己，没办法靠别人的。好，像阿难也是在佛身边25年，所有的法他都听遍了，可是他开悟吗？有啦，他有开悟，可是到了佛涅槃的时候，他还没有证罗汉、证四果罗汉哦。所以要结集经典的时候，差一点不能进去哦。啊，是最后啊，他才在7天内啊，加紧用功啊，迦叶逼他说，你没有证涅罗汉不能进来，所以他才精进用功，到第7天的时候才豁然啊开悟证罗汉啊。所以这个佛就是一直在强调的，他不给你啊，一直要告诉你的是要依己，以智为舟，以法为舟，不依人，不依外面的 一切的他力。那当然不是完全不依，因为其实他我们是说主力在于你自己，自力对不对？是最重要，他力是辅助，你不能颠倒。好，我们也不否定他力哦。其实任何一个修行是自他二力同时成就的。法是不是他力？也是啊。经教是不是他力？也是啊。道场也是他力啊。可是没有你自己的道心、决心、精进心，能不能成就？还是不行啊。好，所以这里就是要告诉佛还是这样回答，你不可以依人而住，依我而住，哈，现你们以后是依什么？依四念住，四念处而住，哈，也就是要在生活中念念内观。这个其实四念处就是内观法门，我刚刚看到门口啊还贴了一张内观禅修，哈，那他就讲只有内观才可以让你达到真正的离苦得乐。那我在这里我们要了解，好，讲解的就是说怎么样这个来内观呢？也就是说修行是向内观，对，要破无明，破无明，破疑惑，好，然后与这个真相，好，与那个真相能够相应，好，与法能够相应，而不是向外去修去找，好，找答案。因为你向外去求啊，说啊我要念几部经啊，要修多少功德，好，这样诶要怎么样消业障，好，不是你念了几多少经就能消多少业障，啊，这个是世间的一种什么？哎，好像我有工作就可以领薪水，啊，是一种交易，啊，不是用这样可以获得交易、获得功德的。真正的功德是你内心消了多少贪嗔痴，对不对？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有功德啊！如果你只念佛几万声，可是内心贪嗔痴一点都没有减少，还增加我执我慢，啊，那这样怎么消？怎么消业障啊？怎么开智慧啊？好，所以那我们在念在生活中啊，观我们的身受心法有没有颠倒？有没有迷惑颠倒？譬如说，当我们看到头发白了，观身啊。哎，头发白了，我们有没有很紧张赶快去拔白头发？有没有？有啊，其实我们都会这样啊，牙齿开始啊坏了，我们就很紧张了，对不对？可是这个紧张就表示你没有相应什么无常的法流，是不是？我们虽然知道无常啊，可是呢在生活中我们不能相应啊，明知可是不能相应，所以你烦恼不能放下，就差在这里。好，所以我们还要看啊，我这个受感受，我是不是好常常活在这个情绪中呢？感受啊就是一种情绪的生活啊，对不对？哎呀，我追求享受啊，追求美味啊，等等，你活在这种感受的当中，你有所追求，那你就是还是迷惑颠倒，你没有见到法的实相。好，然后你的心是不是时常啊，动不动就起贪嗔痴念呢？好，譬如说看到地上有一张1000块，你心会不会动？哎，四处无人，嗯，很好，赶快捡起来。哎，我们这个心中的小偷是时常会跑出来的哦，只要你一不小心他就现身哦，对不对？如果你觉察力不够，你马上就被他怎么样所捕获了， 被他给抓走了，迷惑颠倒。好，所以观察你的心是不是啊，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不是时时都是在迷惑颠倒造业，啊，时时在起贪嗔痴，这个就是我们要观的啊。啊，那法呢？观法无我啊。其实这个法，我们也不是在讲外面的法，最重要还是在讲你的那个大呢，我们心中的那个法，也就是我们自心所在那边分别取舍的那些价值观呐，啊，我们所说的概念呐，想法啦，经验呐，这些，我们是不是还处处啊，用我们的这一个，哎，错误的，哎，分别心在看世间的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都不是外面的事情的实相哦，而都是看到你自己的内心的分别而已哦。我们如果觉得说，哼，这个人怎么老是瞧不起我？我公司的同事好像都对我不好，他们怎么都没有尊重我？其实，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内心？因为你内心有个自卑，对不对？所以你才要向外面去求个什么自尊呐、啊？可是我们一般人都只看到外面，是不是这样？哦，是外面害我的，所以让我这么苦，怪环境啊，怪别人，怪父母，怪政府。啊，就是这样，一般人很难去回归到自己，原来所有的问题根源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的错误之见，也就是无明了、啊。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错误的、哎、认知，然后起错误的贪嗔痴的行为，就是在这里，所以根源来自于你自己的自见。好，所以观法无我，也就是说啊，原来外面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我没有见到实相，我只看到我自己内心世界而已，我们都活在自己内心世界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观法，你要在生活中怎么样念念哈，从这个身受心法这个起心动念当中呢，来破除我执还有身见。我执一旦放下了，法执也就不存在了。好，那这个就是四念处基本上哈的一种哎修行的重要。所以佛要他们念念安住啊，念住就是四念处，又可以称为四念住，念念在于观察自己的身心。哎，嗯，哎，嗯，对，南传他们是也都是说有四念处的修行方法、修行法，可是四念处呢也有很多，它只停止在观身而已。他们的有一些修行法哈，据我初步了解啦，哈，我也不是说很深入哈去参加过，但是我有就是听到一些，就是说，譬如说你一般来讲，它只是观你的动作，对不对？哈，哎。那个走路经行，好，提移落处，好，对不对？好，那个脚的每一个动作，或者是你在做什么事情，好，清清楚楚知道你在做什么，每一个动作，那这个仅止在观什么身形而已，啊，但是呢，它并没有在，它这个其实还是属于定的一部分。他还没有真正的去观，因为若观就是智慧，突然会哦，会悟到一个理，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观也不是说去思维，把我所学的那些观念都拿进来套，在那边 逻辑推理，不是哦，那个不叫观。观是我一直在要透过这个身心真正的观察体验，而去相应到佛所说的那个实相理，是这个我要亲证这个理，我才真的能放下。否则我们现在好像理都知道啦，观身不净，答案都给你啦，观心无常，答案也给你啦，你怎么观啊？可是我们知道理还是放不下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亲证啊，没有真的，哎呀，这个打到你的，震撼到你的内心里去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相应啊，这种相应啊，是一种大震撼啊，叫做悟，对不对？悟是一种震撼力很强的，是这种的，真的让你啊彻头彻尾就是这样啊。譬如说以前人家一直告诉你，哎呀，爱情是虚妄的啦，啊，这是迷惑颠倒啊，对不对？然后你就一直怎么样，还是觉得不死心啊，哎呀，应该爱情也是很美的啊，我大概不会那么倒霉吧，对不对？然后等你有一天呢，哇，被那个女朋友甩了以后呢，啊，痛苦的要命，这个时候你很可能会豁然怎么样啊，都不用讲，只有啊一声。到底你啊到什么，体悟到什么，就是相应当时人家所告诉你的那个理嘛，对不对？直到你有一天尝到了，受到了，那你才会怎么样，才会开悟嘛。所以我们现在熏习啊，哎呀，无常啊，无我啊，苦啊，空啊，是啊，好像道理我都知道了，可是你证到了没？没有，没有的话，也许有时候刹那会相应一点点啊，但是你不能念念相应啊，一下子就不见啊。今天发现说，哎，原来是我啊，怎么样？内心有空虚，才要去找人啊，对不对？才要去找朋友啊，才要向外去找啊，求学这个学这个。我如果知足了，我就不需要了。啊，有时候我也会相应啊，可是，哎，退不退步也是我们说的了哈。但是到时候又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哇，一个广告很不错，哎，你马上又动心了。哎呦，我应该是不是要再去投资投资啊？哇，最近股票也在快要上万点了，哎，开始又心动了，对不对？本来想说要少欲知足就没事了，可是呢，那个心呢，按捺不住啊，为什么？不能念念相应啊。我们有这个还算好啦，我们算说有修行的人还有一点点觉悟啦，有时候还会相应一下这个理啊，可是从来不听经文法的，没有在关照内心的，他根本不知道这样叫做迷，这样叫做不对，所以他就没有觉悟的一天，差在这里。那所以说你要再指的话，不是只看的我有没有，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我的动作，这是在修定，他还没有悟啊，是这个样子。那还要再进一步再了解。嘿，哎，对啊，没有杂念，但是你清清楚楚啊，你的觉性并没有就睡着啦。因为他在定中，有时候定中的时候不是入深定，他可以他那个我们有一个移情在那里，然后你在定中的时候，那个移情就是一个种子，潜意识的种子自然会什么会浮现，就是那个很深的移情，就像你做梦一样，好像你就事先下了个指令嘛，你事先就说哦，我明天要几点起来哦，可以哦，你下个指令哦，你那一天第二天哦，大概都是在那个时间就醒来，可以这样。所以这个是我听 某个法师讲的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他说定中又要能观，这个他就是等于事前他要入定之前，他就说他有在思考我想要理解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很清楚。对对对对，先他一直，其实他们的疑情都是一直含着的啦，没有到开悟他是不会放下的，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对不对？人为什么要生老病死，对不对？怎么样来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他就是这个疑情。所以他只要想的相应的就是这个种子，自然会浮出啊，会忽然去相应这个理啊。好，是这样。好，那我们再看哈，这个以后哈再深入一点去谈呐。好，现在，我们再接着讲第三个问题。那佛又继续说啊，我涅槃后啊，恶性比丘啊，应莫病治之。啊，病啊的意思就是排斥、气绝，不理他。啊，那气绝就是也可以说把它，不放在心上的啦，啊，会被我们放在心上的，我们还会去生气，还会去管他，去骂他，是有没有理他？是有啦，啊，但是佛他是要我们不是用打的，不是用手去病，啊，用手把它打出去，也不是用口病，用嘴巴把它骂出去，不是。莫病啊，因为呢以暴不能治暴，必须以静才能治什么动啊。但是呢这个莫病也不是啊一味的忍受哦，你不要以为说那我就是忍受啦，他说什么我都好啊，不是这个意思。莫就已经有什么有一个无言的抗议，你讲什么我都不理你，是不是？我都不跟你回应，我也不认同你，所以这也是一种无言的什么抗议的。然后呢让他自己知道什么反省啊，自知自省啊。如果他实在觉得说里面都没有人欢迎我，待不下去，他自然会怎么样，自己离开。那这是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如果有争议、有争吵、有打骂，那必定会引来什么后患，也就是他即使出去了，你把他赶出去了，他将来一定会怎么样？怀恨、报复、批评，对不对？毁坏，就是这样。所以佛教导就说要用这种莫病的方式，让他自己怎么样改过。但是莫病虽然不理他，但是不是以后绝对都不理他哦。啊，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我们说的我不理他我就是一辈子再也不见他那种不理他，不是这样，我一辈子恨他，不是。他只是知道他暂时还在迷惑颠倒，对不对？啊，是在无明当中，那我现在跟他讲没有用，只是等待时节因缘，但是他心中没有恨，没有恨，好，是这样。只要他有机缘，他愿意再回来，还是可以接纳他，是这样哦。好，所以这里讲的恶性比丘，这个恶性啊，应该是指啊比较不能遵守戒律的出家人啊，佛所制定的一些法，譬如说不持金钱戒啊。很可能他会想要什么？拥有一些宝物啦，对不对？那个习气，贪嗔痴的习气，贪的习气还很重啊。还有呢，隔夜的饭呐、啊，托钵的东西一定要那分给其他的人。那有的就会比较贪吃啊，很可能就说啊，那我万一明天托不到，不叫饿肚子，所以他就想，那我是不是可以留到明天？我不要分给人家，对不对？好，就是没有办法遵守佛的这些戒律啦。好，还有一些看法之见比较错误的 好，譬如说佛涅槃之后，哇，就有比丘说，哇，太好了，以前啊，我们全部都要依着佛的戒律来修行，好苦啊，啊，现在佛已经涅槃了，所以我们现在解脱了。这种啊，它不是真的相应修行的这种心哈，那他去出家，他是一种苦啊，对不对？啊，他是一种苦，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相应这个佛法。好，第四个，我佛回答说，一切经典啊，就在开头啊，第一句啊，写如是我闻啊这一个句子，来代表这个是佛经，所以以后呢，如是我闻就变成佛经的这个招牌。可是我们是不是只要看到如是我闻就相信一定是佛所说的法的？因为你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招牌给大家认知到了，好，那外道要来利用你的招牌也很容易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更进一步的依它里面所说的法是不是合乎真理，合乎所佛所说的三法印啊，也就是佛所说的这个无常、苦、无我、涅槃的这个道理。这样子，你具足正知见哈，来看这个，你才知道它是正法还是邪法。嗯，